我们感谢主啊！今天我们的经文呢，在12章的15到50节。在讲之前呢，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啊！爱我们的主耶稣啊，你所讲的道啊，真的是充满着怜悯，也充满着严厉。主啊，你给我们的榜样啊，义仆的榜样，是我们效法的。求主赐给我们愿意聆听的心，也求主赐给牧者所讲的都是谦卑的，愿意聆听顺服你圣灵的话语，让我们同感一灵。主啊，你的宝血厚厚的涂抹我们，使我们里面的阻碍全部除去，让我们生命得以更新。感谢神，你的道是良刃的剑，愿你赐福医治我们。哈利路亚，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也将网络交托，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好好的看这段的经文啊，经文是比较长一点哈，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好，大家看到我给你们的大纲哈，都在网络上，我没有发给大家了哈，也在那个放到每个位置上。好，今天我讲的题目呢是不张扬的义仆啊，这个也可以说不传名的义仆啊，不传名的义仆啊，就是一个沉默的啊。所以我们来思想一下什么叫做这个不张扬哈，不张扬啊。我们感谢神哈，今天是这个母亲节哈，母亲节就是愿所有的母亲们哈，你们常常的喜乐平安啊。我们说最有福气的母亲是谁呢？啊，大家知道那个林肯讲过一句话，不知你们有没有听过啊？林肯讲的就是说 ，No man is poor who has a godly mother， 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吗？啊，就是一个人如果拥有一个敬虔的母亲，那他就不是贫穷的啊。再说一次哈， No man is poor who has a godly mother， 一个人拥有一个敬虔的母亲，那他就不是贫穷的。所以我觉得林肯这句话，总统哈，我们说美国总统林肯讲这个话真的是很好。如果你真的有个母亲的话，你生活再贫穷，你都不是一个贫穷的人。所以我每次回去的时候呢，我最自豪的不是我家里有什么，而且我家里有一个敬虔的母亲，我一回去我就觉得很神圣，因为我的母亲她从小带我信主。我盼望每个人都有做，如果这里在座的每一位母亲都盼望你成为儿女们的祝福，你是他们最大的财富，他出去的时候他会很自豪。所以就看你们有敬虔的生活，Godly 叫 Godless， 对不对？就是说你要有一个敬虔的敬畏神的生命。好，这是我给母亲们的最大的这个盼望哈和祝福啊。我们一起为姐妹们啊祝福和祷告。好，我们为他们做一个祷告哈，在现场的或者是我们教会的母亲们，我们为他们祷告。主啊，感谢你，我们为这些母亲们献上感谢，他们啊养儿育女在家里还要照顾家庭的需要，实在是一个不容易的哈，一个地位和一个职分。主啊，在家里我们求主来帮助他们，使他们有耐心、有耐力、有温柔、有智慧啊，有各样怜悯的心，有各样体贴丈夫、照顾家庭啊的智慧和聪明。主啊，你就赐给他们有喜乐的心，特别在这烦躁的社会里面，不要单单顾自己，要顾整个的家庭，要使他们的丈夫、儿女在外面都有荣耀。谢谢你，我们为他们祝福，愿圣灵充满他们，使他们成为一个敬虔的母亲。哈利路亚，愿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OK， 感谢神。好，那我们这里有一个粤语的流行歌曲，不知你们有没有听过沉默是金，大家听过没有啊？这个许冠杰的沉默是金的流行的，以前在香港是金曲来的哈，流行金曲。当然我广东话不是很好啊，我大概回忆一下哈， 啊，我跟我太太也常常讲广东话，但我广东话不是很好 ，OK。唱一下好吧，啊，我就唱一点点哈，回忆一下。夜风冷冷，独为梦勾西清晨。希望的我充满怒愤，怒高于自责，积压着满多黑八分，对谣言反应成为作感，受了教训，得了树根的指引，轻易看得透，不再自困。难过有分数，不再像以往那般笨，我泪痕很快消咗痕。我唱了 ，OK， 好吧 ，OK， 我希望大家呢去思想一下这个歌哈，就是啊，这个歌里面呢表现的是一种的命中注定的东西哈，啊，但它名字叫《沉默是金》，沉默是金，也就是说许冠杰大家都知道他啊，他是这个作词的人哈，作词的人啊，那他呢歌词就是讲到一个沉默。遇到人生很多的一些不公平，遇到很多的一些的诬告指责，哎呀心里很不好，慢慢慢慢的时候呢，我不知道他里面讲那个书经哈，书经就是你看到那个这个字哈，这个书经，这个书经肯定不是指圣经吧，是不是啊，大概他是指到一些的佛教什么东西的，我不知道啊，但是呢你看啊，这个冥冥中注定哈，啊，怎么样啊，怎么样，然后始终相信的沉默是金。我这边要解释一下沉默是金，就是张国荣呢就是做这个曲子的人，他为他作曲。那张国荣大家很知道哈，他怎么死的啊，他是自杀死的。如果说他真的得了书金的指引，他真的可以忍耐，真的不在乎了，那他怎么会选择以自杀这个结局来结束自己的人生呢，对不对？我不知道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有人说他可能有自己的难处，但是至少来说如果他会唱这个歌应该会懂得沉默是金。好了，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沉默是金是什么意思。那沉默是金怎么来的，我查了一下，在网上也查得到，就是那个孔子的论语为政里边的。论语为政呢，它的以什么意思呢，这个完全是超乎我的想象哈，超乎我的这个逻辑哈，这不是沉默的问题哈，他意思是说不常说话的人容易取得成功，不常说话的人容易取得成功，不是说一个人像哑巴一样不说话，老是不说话闭着嘴吧 ，no， 啊不是，而是有智慧的知道说什么，什么时间说，如何说，为什么说，该不该说 ，OK。所以你懂得的话，你就是沉默是金，你就很容易在你的这个里面取得成功，取得成功，是不是？哈，所以我知道吧，今天来看今天的经文吧，真正懂得沉默是金的是谁呢？今天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好不好？真正懂得沉默是金的，原来是我们就在今天整天看的 Bible 里面有一位会懂得沉默是金，他不是真的不说话，他是非常有智慧的说话。而且会审判人，而且会判断正确和错误，好吧 ？OK， 好，我们一起来看。好，那我今天的大家看的大纲，我今天要讲的大纲就是跟上次的有关。那上次我们知道第一节到第二十二节都是讲到一个关系到上半部分，人子，就我们说这个义仆的他的口，他的手做什么，对不对？他的手是施怜悯的。今天我们要讲下半部分，他的口在做什么，他的口在做什么。好，那我的今天的主要的中心意思是，耶稣揭露宗教领袖是亵渎圣灵和盲求神迹的瞎哑之毒和舌的之神，教导我们做基督的家人就要效法义仆，遵行天父旨意，活出控制舌头而不张扬的生命控制舌头是件非常难的事，对不对？非常难的事。好，那我们一起念一句经文哈，在这个经文里边呢，我就把它上次讲的是上半部，现在下半部。好这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不增进，不渲染，街上也没人听见他的声音，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要仰望他的名。 好的，那既然这样，我们就唱首歌，好吧？在里面的那个歌词的背面，我这里又写了一首歌哈。那看看这个歌跟这个沉默是金的歌啊有什么不一样哈？有什么不一样啊？好，那我们一起来唱一下哈，今天的这个诗歌也是跟上次一样的，我们把它一起来总结了哈。啊，在你的那个纸的后面哈，啊，背面有。那神的仆人，神所拣选，神所亲爱，神心里喜悦的，神将胜利放在义仆身上，神义仆将公义传给万民，他不争竞也不喧闹，街上也无人听见他的声音。好，再从头来看啊，那神的仆人，神所拣选，神所亲爱，神心里喜悦的，神将圣灵放在义仆身上，圣义仆将公义传给万民，他不争竞也不喧闹，街上也无人听见他的声呀，上帝路为他不折断，家中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实行公义叫公义的神，万民都将仰望他生命啊，神的义仆主耶稣基督，神的义仆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下面的经文。好，大家打开圣经，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讲到的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啊，这个义仆他。前面我们讲到他医治了这个枯手的人哈，枯干的手，今天我们看是毒蛇的口，所以在第十二章二十二到四十五节是讲到这个可毒蛇的口是怎样的哈，毒蛇的口啊。那我们一起啊，可以看见这是一个交叉的结构啊，我们说 AB 啊 CB 啊 C 次比次 A 啊，这样一个结构。我中间的这个重要的段落是讲到以赛亚先知的义仆的应验啊，OK， 啊，所以呢，我们等一下再回到结束的时候，再回到十五节到二十一节，再来讲义仆的这个啊不张扬的生命。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对应的毒蛇的口，哈，我们来看看，其实世上的宗教和各种的信仰，各种的无神的信仰，无论你有没有信仰，你的口里所讲的、所争论的啊，所要去发表的是什么呢？为什么说今天我们要讲的说有的人觉得自己的口还算是蛮好的了哈，还蛮留情的了，是不是哈？但是呢，我们说这个口是没有一个人的口敢说你的口没有过错啊，每个人都会讲错话，所有的人都不敢在上帝面前说我的口很干净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好好思想啊，再看看这个二十二到四十五节其实是一个啊，一个 AB 啊 CD 这个啊交叉的结构，看到吗？是个交叉的结构。那么这个交叉的结构可以看见吗？中心在哪里呢？就是在这个三十三到三十五节，三十三到三十五节就讲到毒蛇的种类啊，毒蛇的种类会讲到一个答案哈，答案。好，我们一起来看，同样的回到这个经文，首先看二十二节，二十二节再看的经文哈，他说当下，当下呢跟我们前面第一节讲到的那时是一样的，就是那个 opportunity 那个时间。刚好那个时间就有一些人呢将一个被鬼附着的人啊，然后一起带来，这个被鬼附着的人跟前面那个枯手的人不一样哈， 对比，他是一个又瞎又哑，就是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讲话讲不出。大家想象这样一个人有多痛苦啊，就是被鬼控制所有的五官，被鬼控制了所有的五官哈，这个是很可怕的。把他带到耶稣面前，耶稣呢就医治了他，甚至那哑巴就能够说出话来，能够听见啊，能够开口说话，能够听见，能够看见，哇，这个就很厉害了。这个是真正的赶鬼哈，真正的把那个聋哑瞎鬼全部赶出去啊，它里面可能不止一个鬼哈，不止一个鬼哈。好了，那这些众人都非常的惊奇，弟兄姐妹，这个惊奇用的好啊，这个惊奇用就是怎么用的呢？他说这个惊奇就是仿佛是疯掉了。反正是疯了，也就是说大家看到哇好惊讶，惊讶到什么程度，简直就疯了，疯狂了。他疯狂着喊着说，这个人不是大卫的子孙吗？如果按照英文来说这个的疑问句哈，我们说这是一个疑惑的句子，对不对啊？在英文里面他是这么说，他说 This man cannot be the son of David 啊，然后后面加了一个 Can he? OK, 你看这个句子，弟兄姐妹，你该怎么回答？如果照英文的习惯的话，你应该怎么回答呢？这个人难道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会怎么回答？如果照英文句子的话，期望的答案是什么？不是 yes, 对不对？是什么？ No, can he? 你就要用什么？用否认的来回答他 ，no， OK， 好，那我们说这是犹太教的领袖，他们就肯定会回答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会说哇好惊奇呀、啊，好神奇呀、啊，哇大家都疯狂了。好了，接下来看看这个法利赛人怎么回答，他怎么 answer the question 啊，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哈、啊？所以我们看看24到30节，真正的赶鬼是什么，弟兄姐妹？真正的赶鬼哈、啊，我们说法利赛人。他们是很不愿意看到一个像耶稣这样的人，他一方面违背安息日，对不对？一方面怎么样？不守他们的规条，是不是？不守规条，安息日竟然叫他的门徒怎么样？可以搓那个米来吃，是不是？搓那个麦子来吃啊？然后违背安息日，甚至在安息日的时候医治枯干的手，啊。真的是连只羊掉到井里面都要把它拉出来的这个人哈 啊所以他们认为呢，这个不可能，这个人不可能是大卫的子孙。大卫这个人大家很清楚啊，他们期望的是像大卫一样的子孙，对不对？大卫的子孙做王嘛，做王，所以他关注的是这个大卫王是一个战士，是不是？弟兄姐妹，是战士，是一个可以打败那个哥利亚的巨人的那个英雄，这么小牧羊人就可以把那个巨人打死，哇好厉害，对不对？带着兵，骑着白马，在他们传统观念中，弥赛亚的大卫的后裔一定是一个解放全人类的大英雄啊，大英雄。所以这个人应该是孔武有力，这个人好像不会赶鬼吧，他们认为大卫应该不会赶鬼吧。弟兄姐妹，大卫会不会赶鬼？查查圣经啊，有没有赶鬼哈 OK 好，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哈，看的经文在哪里呢？啊，你看这里赶鬼，你看啊，在这个撒母耳记哈 ，OK 啊，我们摇一下过来。OK， 撒母耳记上的16章可以看见这个事情。他说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啊降在扫罗身上，然后大卫就拿着琴弹琴啊，然后扫罗就舒畅哈，然后恶魔就离了他。我请问大家，大卫王赶不赶鬼？他一弹琴鬼就出去了，根本就不需要斥着你出去，斥着你出去不需要，这一弹琴就走了，是不是？现在很多的驱鬼的人说啊，用十字架赶不行，用那个符号赶，还用各种宗教的那个标志去赶他啊，结果一个都赶不出来。但是人家大卫一弹琴，哇，恶魔就走了，是不是？恶魔就走了哈。所以我们知道呢，耶稣基督赶鬼也是这样的，他根本就不需要赶好多次都赶不出去，他直接说一句话就赶出去。所以说既能赶鬼的只有大卫王一个，在整个的旧约里边记载能赶鬼的王只有谁？大卫王，是不是 啊，这不是大卫做的很少，只是可能大家没有知道，他可能赶了很多鬼不知道。所以犹太人留下来的记录是不可能的，这个耶稣不符合大卫的形象，不符合啊。所以犹太人呢，有时候他们说所罗门也会赶鬼，所罗门呢留下他的一些的野史，留下了他的一些事情，里面讲所罗门自训啊，就讲所罗门他有咒语，他自己他很有智慧嘛，他把一些赶鬼的咒语写下来了。所以呢，犹太人的后代呢就会用所罗门的咒语去赶鬼，有时候还有点笑哈，但是不是经常有笑，不是经常有笑啊。所以在正典中，在圣经正典中没有记载啊，但是会众没有办法明白圣经，只有领袖他们会教的，对不对？所以这些领袖怎么干的呢？我们在那个这个前面哈，然后你看到什么是真正赶鬼呢？法律上人听见就污蔑他，他靠鬼王赶鬼，看见吗？啊，这个就是一种的污蔑了，就是对于群众这种反应，他们怎么样？他们想蒙蔽众人的眼睛，他们想让众人不说话，他们想堵住他们的耳朵，所以这些的法律上人才能真正是弄得又瞎又哑又哑的这些的作为哈。他们做什么呢？他说啊，这个人怎么样？他说这个人赶鬼无非就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弟兄姐妹，什么是别西卜？什么是别西卜？别西卜就是别西卜就是说 the lord of the house。 这个别西卜这个字大家要认清楚哈， the lord of house 就是说这个房子的主人，等一下与他对应下来是那个壮士，明白吗？那个壮士，这个房子的那个守护者，这个主人哈 ，OK， 所以他是房子主人。但是在他们的以前的这个腓力士人的中东的传说哈，他们说当时他们所信靠的那个巴利也叫做这个别西卜，这个别西卜就是苍蝇之神，就苍蝇就是苍蝇之主，就是他像一个苍蝇，你知道吗？什么叫苍蝇啊？就是他的长相呢，就像一个滴溜溜的苍蝇，就是在那个粪便里爬的那些的苍蝇，你知道吧？原来他们觉得这是腓力士人所信靠的很厉害的那种，就是因为他很厉害嘛，哇，有个翅膀，然后有一个这样的形状，所以说把这个撒旦描述成这个样子。其实这个就是指谁呢？就是指撒旦，鬼王的那个统治者，魔鬼撒旦的代名词，也就是另外的宗教的起来的。叫做这个别西卜。好了，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名字出来了，耶稣就知道他们的意念，他们想办法就是告诉他，你无非是什么，是鬼，靠鬼王赶鬼，你跟他是一伙的，跟那个鬼是一伙的。好了，那下面耶稣用这个什么方式来反证呢？他就用一个 ABC 次 C 次 B 次 D 次 A 的一个的交叉平行结构，重点在第三十节和第25节的后半节。你看第三十节就是答案。好了，我们来看看耶稣的逻辑是怎么辩论的。他来辩论到底可不可以靠鬼赶鬼啊，这个道理要搞清楚哦。我们很多世上的宗教都以为可以大鬼赶小鬼，是不是啊？这个法师然后那个什么道士，我们看到在电视里面经常拍那个香港的那个赶鬼，经常拍那个赶鬼的那个法师，他说那个大鬼可以把小鬼赶出去的概念是存在的，是存在的。好，那我们看看说这里耶稣举个例子，他以什么方法呢？他以这样的哈，鬼能赶出去鬼吗？这个逻辑成不成立呢？所以 A 你看，来看第 A 讲到凡一国自相纷争的，他说你无论哪一个国家，只要过去闹过分裂的，他都可能成为什么？都会成为废墟，对不对？这个国家没有一个国家说你自己，你想想看，我们的历史历代如果是内斗的话，基本上这个国家就会灭亡，是不是？没有可以占领的哈而且呢，这个城广场就是废墟古籍，你这变成古籍了。很多强大的国家他们都是自己内斗然后呢，他一个城市和一个家庭自相纷争，就也不能站立，这个家就完蛋了。有没有人家庭里面打打斗斗的可以活下去的 啊，基本上大家都是拜拜了，父子反目，仇恨，拜拜，我不认儿子，儿子不认父亲，是父母亲，就大家就分道扬镳，对不对？啊，没有办法的，这是一个自古以来的我们都可以看到的事实，对不对？好了，那我们看到中间就有理由了，说他就假设二十六节，你看 B 二十六对应二十九节，啊，例如你们法利赛人假设哈，就按你们的假设来说，如果说鬼王可以赶鬼，我跟你讲讲假设，假设可以鬼王赶鬼，你看他说，如果撒旦赶撒旦，撒旦把撒旦赶出去，哎，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就不能站立得住。弟兄姐妹，这个撒旦赶撒旦这就很有意思了，为什么呢？啊，因为是自己打自己，就这个是那个撒旦赶自己，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啊，我们今天呢，人，我请问你会不会跟自己打架？如果你连老是跟自己打架，你的肉体跟你的灵魂打架，你会变成个什么人？那神经病咯，就那神经病医院都是精神分裂的。现在好多人都几乎是自己斗自己，斗的最后就是撒旦赶撒旦，自己跟自己打，有可能吗？打到最后他就肯定他这个整个人就完蛋了，是不是？啊，撒旦不可能说我自己打自己，自己弄自己，没有，这个逻辑不成立的，不成立的。好了，那下面就是二十九节对应，他说，你看对应，为什么说二十九节是这个讲撒旦的这个壮士？有人解释这个壮士不是撒旦，不用争论了，这个写作结构就告诉我们很清楚。所以二十九节说，人怎能进入壮士的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个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这个壮士就是那个 Lord of the House， 就是指前面的别西卜。别西卜呢，就是这个房子的主人，房子的主人就是一个 strong man， 他守在那里，是不是？前面是自己打自己，这个怎么样？你要进到他里面去，你要攻击他，你进得去吗？你必须要把这个主人怎么样给捆起来，然后你才可以进他的房子，夺取他的权利嘛，是不是？你撒旦赶撒旦不可能的，是不是？怎么会靠鬼王赶鬼呢？这个逻辑也不成立。从外面里面来说会自相纷争，会精神病。从外面来说，外面就是你捆不住他，你怎么抢他东西？他太强壮了，我的东西能不能抢呢？是不是？除非耶稣比他还厉害，把那个人给绑起来，没有比他厉害的怎么能够斗过他呢？怎么能自己斗自己呢？这个逻辑不成立，是不是？好了，中间更好玩啊。他说二十七二十八就说，耶稣就假设他自己是真的是凭着果样赶鬼，成不成立？来看啊，他说我若靠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靠谁呢？就是说他二十八就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那神的国就临到你们了。我假设说这个人不是疯子就是个正常人，是不是？你不能说他又是疯子又是正常人，要么就是错，要么就是对，没什么好讲的。如果我真的是耶稣是靠那个鬼王赶鬼的话，那你们的子弟他们天天在那里念咒念咒赶鬼念巫术，怎么会成立呢？我告诉你啊，你家里就会自相纷争。他说他们要断定你的是非，就是你家里要内讧，你明白我意思吗？哦，来看有一些经文更好玩的哈，在这个使徒行传 OK， 那个使徒行传的那个经文，好，这里没有啊，你可以打开使徒行传的那节的经文，好，在使徒行传的十九章十三节，你知道吗？那时有几个犹处各行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鬼附的人擅自称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赐令你们出来。他们自己念的咒不灵，所以他们要用保罗所传的耶稣去念去赶鬼，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啊，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哈，可以知道这个事实哈，就是说如果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的话，那你们的子孙也是这样的，明白吗？因为怎么样，你们的子孙是靠各种的咒语，而耶稣基督是靠什么？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一句话，你看他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那么神的国就临到你们了。其实耶稣一句话就把鬼赶出去了，你们的子孙也在赶鬼，我也在赶鬼，那我们是靠什么赶鬼呢？要么就是大家都错了，啊，要么就是说，哎，我跟你之间啊，到底有一个对和错，是不是？他是这样证明的。好，感谢主，怎么回事呢？最后他下结论三十节，我们一起念。 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与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好了，没有什么好讲了。 He who is not with me， 如果那个人不是跟我站在一边的，不是站在我这边的，那他就是什么？站在那边的。你要是不跟，你要是说我赶鬼是靠鬼赶鬼，你站在我，你不站我这边，你站那边，你就站在鬼那边，是不是？你站在我这边，就说明神的国临到你了，你就可以得救，你就可以不要被鬼附了，鬼就不会来骚扰你了。哎，你们自己内斗，自己精神病，那你自己的问题，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很清楚告诉我们，严肃的警告这些的散布纷争的这些人，如果你不与我一起来站在一块传一个真正的神的国，你就是分散的人，你就是那个搞分散的搞分裂的。弟兄姐妹，今天很多教会里面有好多的情形都在那说我是正义的，分裂教会是正义的吗？我告诉你，只要分裂教会的行为，你不要跟他站在一块，明白这个意思吗？他要去搞分裂，你就让他去分裂，你不要站在他那边说他对的你错的。这个世界没有这样讲谁对谁错的，明白了吗？你明显你的行为就是站在那边，就是要做这个动作的，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小心，很多人振振有词说我们是啊正义的，他们是应该是怎么样，我们要离开他们，这样的行为我们要考虑一下，你到底站在哪边。请问这个牧师这个教会有没有讲耶稣？请问这个教会有没有讲圣经？如果他讲的是圣经，你说我不要分裂，那个行为是什么行为？你不用讲了，弟兄姐妹，不要站在他那边。所以这些的会众，这些的就听那个法利赛人讲说他靠鬼王赶鬼，结果就被搅扰了，他们被鬼附了，明白这个意思吗？被鬼附了。所以我们今天也要小心，不与耶稣基督在一块站在一边的，中间没有灰色地带。弟兄姐妹，这个世界信仰没有灰色地带，要么就信耶稣得永生，要么你就站在魔鬼这边，没有其他的地带说，哎，我站在中间，魔鬼也不得罪，上帝也不得罪。 No， 没这个道理，在神的国没有这个道理，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你不能倒过来，你知道吗？啊，你基督与撒旦，保罗说基督与撒旦是不相，永远不会合在一起的，永远是敌对的。黑暗跟光明永远是什么？光一来黑暗就消失，对不对？光一消失黑暗就来，这个都没办法的，不会同时的这个存在的。所以有没有分明的啊？就没有灰色的地带。所以神的国吸引人归向主，要么就许多人排斥分裂归向魔鬼，要么就许多人一起啊这个归向神。所以今天的家庭，今天的教会，今天我们自己，你心里面的问题很多时候就是自相纷争，自己有问题，所以挑动分裂的，无论是你对自己也好，对别人也好，你都是分裂者。好，看分裂者说了什么，弟兄姐妹，分裂者说了什么呢？好，我们来接下来看哈，分裂者说了什么呢？分裂者会说什么呢？你看毒蛇的口，我们看这个31-33节，大家可以看到这也是一个结构哈。我们从30节到这个37节里面有个 A B 次 C B C D 次 C 的一个结构。你看前面是31-33节说亵渎圣灵的说话，对不对？后面呢是什么？后面是讲到呈堂证供的闲话啊，中间就是重要的，就是说什么话，说什么话。 OK，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前面是怎么样讲到一个耶稣基督说他们是什么，他们是一个不与他相合的，是搞纷争的。好，我们来看看这里很清楚，耶稣基督清清楚楚说，你看31节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你看第36节，所以我告诉你们，啊，他告诉你什么呢？他说，人一切的罪恶，一切的亵渎神的话，也就是那个诽谤、重伤、不敬畏神的那些话，那说出来呢，什么，都是可以呢。啊，可以得赦免，你无论说什么亵渎的话都可以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然后后面是相反的，32节是对应31节，凡说话干犯人子的可得赦免，唯独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不得赦免。好，大家就思想这个问题了，你会说，哎呀，圣父圣子都可以得罪，为什么这里说干犯 人干犯圣灵的不可以赦免。什么意思？弟兄姐妹，为何对圣灵就这样就不能赦免呢？难道圣灵比圣父圣子更大吗？啊，我们有时候会想这个问题哈。我请问大家，弟兄姐妹，法利赛人犯的是什么罪？犯的是什么罪？他们将圣子耶稣基督靠圣灵赶鬼哈，圣灵的工作，圣灵赶出去那个聋哑瞎的鬼哈，归结为魔鬼的工作。OK， 我们来再试想，圣灵是什么样的圣灵？弟兄姐妹，圣经里面说圣灵是什么圣灵？真理的圣灵，是不是？真理的圣灵哈啊，他来是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的嘛，自己责备自己。好，我们这里有段经文，在那个约翰啊，约翰16:8-9，耶稣说：“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要叫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弟兄姐妹啊，这段话大家记住他哈，圣灵的工作啊，圣灵的工作。好，我们一起来看看哈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圣灵的工作就是要人知罪。好了，那如果说圣灵来了责备你，告诉你耶稣基督他做的事情证明他是合乎什么的？合乎真理嘛，因为他应验圣经先知所说嘛，是不是？所以耶稣的每一件工作都是说我有根有据，我不会胡扯八道。很多人在台上胡扯八道，没有圣经，不讲圣经的，自己在那讲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从来就不讲圣经的。 OK 啊，这个要小心哈。所以圣灵来是一定要合乎证据的，一定要有根有据的。耶稣每做一件事情都是说我有根据，我有根据。如果说看见根据，看见证据，自己的良心，然后圣灵在你良心里面就 touch 告诉你这个事情是合理的，这个事情是合理的，你的良心说哦，是的、是的是的，良心就会接受，是不是？你的良心就会告诉你你不对了，你的良心会责备你，你现在不对了，你听到这个牧者讲的，你听到耶稣讲的，应该这个东西不对了，你的良心已经告诉你了。但是弟兄姐妹，那个人明明良心告诉他你错了，他还什么？还明知故犯，还是怎么拒绝？在道德良心就要慢慢的把良心的那种的本能都消灭掉，感动都消灭掉，然后呢就麻木，看见证据也颠倒是颠倒黑白，以善为恶，以恶为善，啊，甚至于以光为暗，以暗为光，就是根本就搞不清楚什么是真理。明明知道自己是错的，明明知道耶稣是良善的，明明知道耶稣是怜悯的神，明明知道耶稣是爱人的灵魂，爱罪人的心，可是他们却不接受。所以圣灵为耶稣做见证，反对耶稣就是反对谁？就是反对圣灵的工作。如果耶稣靠圣灵你去反对他，你可以，你无知，你可以说哎呀，主耶稣我不承认。例如他的门徒当中彼得也曾经怎么样不认主，对不对？有没有怪他？没有，是不是否认他啊？有人也骂上帝，上帝啊，这个我不相信你，大自然看见大自然我也不信。好，这个罪是可以怎么样？可以赦免的，是不是？但是如果你良心已经告诉你了，哎，证据，科学证据告诉你，我眼前的证据告诉你，哦，这个耶稣是神的，所以你就去说不对不对，你其实就是亵渎圣灵，你其实就是不断的在反对圣灵，在心里面反对圣灵的工作。所以这个很可怕的，这种人是无法再悔改了，这种人是魔鬼的工具了，是不是？所以呢，我们真的不要这样。我们说不与他相聚的就是分散的，就这个意思。所以亵渎圣灵是因为你明知道良心都知道是错的，你还去拒绝真理，那个就不可赦免了，不可赦免了。 OK 好吧，好，再我们看下面对应下来36-37。那这些会众怎么样呢？既然这些法利赛人文士都一直是抵挡耶稣，不听良心的责备，他们去教导那些的会众，会众怎么样呢？然后36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弟兄姐妹，什么叫做闲话？ empty words， 对不对？空洞的东西，弟兄姐妹，是空洞的，就是他们说你他是靠鬼王赶鬼，有没有证据？没有嘛，弟兄姐妹，这没有证据嘛。我们说前面是亵渎的话，这是闲话，有什么了不起的？很多弟兄姐妹说，我说句闲话有什么了不起的？但耶稣告诉那些听领袖诽谤，到处去蒙蔽人眼睛，弄瞎人眼睛的，蒙住人嘴巴的那些的法利赛人，他们去说这些的闲话，其实就是 curseless words， 懒散的，不愿意工作的，八卦的，没有价值的，没事干的人去讲的一些话。所以弟兄姐妹，保罗劝这些怎么样寡妇啊，妇女们，不要挨街闲游，不要到处走街串巷讲一些八卦的话，一些闲话，其实就是怎么样，其实就是不信的话，常常把一些东西怎么样啊，谣传啊，谣传，每一句闲话在审判那一天都要供出来，供出来用的好是报应他，是 pay money， 你要给钱，你要付出代价，要凭你那些话来定你是公义的，因信称义，也要凭你那些话来定你是什么有罪的，这是法官。所以耶稣基督有一天他要审判我们，请问圣灵不再感动你了，那是很危险的，对不对？有一天耶稣基督来审判你的时候，你在耶稣面前是没有拒绝的余地，你所讲的每句话都要向神交账哦。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好好祷告，主啊，我讲的闲话要悔改，闲话是害人，是传别人不对的。耶稣，哎呀，那个耶稣听说那个法利赛人是说耶稣靠鬼王赶鬼，哦，你知道吗？什么话？闲话。哎呀，那个牧师说什么什么什么，哎呀，这个人是异端，哎，那个开始讲了，哇，你千万不要去听他乱讲，你传他的话，你就闲话。我弟兄姐妹，你只要传，你就完蛋了。哎呀，我告诉你啊，有一批人这个教会离开呀，他们是很爱主的人，被那个牧师赶出教会的。你千万不要去传这个话。我告诉你，传这个话，那个你可能污蔑那个牧师，那个牧师不是那样的人。你要小心，要根有根有据。OK， 不要传话哦，千万不要哈。好了，中间这些传话的人是谁呢？这些说闲话的，这些亵渎圣灵的是谁呢？很简单，我们来看看30到35节，毒蛇的种类注定说不出好话来。啊，你看前面33节说，你不要以为这个树种得好就果子长得好，对不对？你不要以为这个树很坏，长得坏就果子也坏，啊，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看果子就知道了，你不要去花闲工夫去调查人家怎么种这个树呢。你不要调查这个树，哇，哎呀，怎么搞 No， 你要告诉他的果子，他果子长出来之后，哎，就可以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树，是不是很简单嘛，对不对？有些树你不管它长得好好的，有些树你管得好它死得快，那不一定的，看果子嘛，是不是？ OK， 好了，对应下来说，他是以树来代表人，善人从心里发出善来，恶人从心里就发出什么恶来。所以你不用担心他里面心里有的东西，他自然会露出来。所以我们一起来念一句话，34节，来一起念。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因心里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弟兄姐妹，真正的神迹哈，真正的神迹是什么呢？所以我们说主耶稣马上就用圣经里面想到这个毒蛇，这个毒蛇就是一个 一堆蛇，我们说叫毒蛇的一伙，叫做群鬼魔鬼，就是鬼王赶鬼，那个鬼王有一堆蛇，有一堆邪灵，这一堆邪灵就会生出崽来，就会有一些人愿意做他们这些蛇的崽，他的儿女，哇，就被那些邪灵勾引，他们就成为恶人，明白了吧？所以撒旦怎么样勾引亚当夏娃的？用一个果子就把他给欺骗了。哎呀，吃吧吃吧，不一定死的啊，不一定，你说人家闲话不一定死的，说句闲话有什么关系？人身自由，对不对？说没事，因为就是毒蛇培养出来的呀，弟兄姐妹，毒蛇的后代呀。 OK， 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啊，你可以看到，他说约翰福音8章4节，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 他们以为是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No， 耶稣知道你们虽然挂着名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但是你们却是魔鬼的后代。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警醒一点，好不好啊？我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无意当中也会成为撒旦的子孙。你看彼得差点就被撒旦利用哈，耶稣说推我后边去吧，是不是？他让耶稣不要上十字架，要小心啊。所以闲话一定要小心啊，不要亵渎圣灵。好，最后我们来看看啊，最后我们看真正的神迹是什么。弟兄姐妹，真正的神迹是什么？哇，然后看到这圣经，他说啊，这个38到42节，他说当时有几个法利赛人，哎呀，这下文士也加进来了。文士和法利赛人跟耶稣说，老师啊，称他老师，夫子啊，我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 We want to see a sign from you。他希望有一个记号给他看一看，不是说那个是个 sign， 是个记号。耶稣啊，给我们一个记号，我就来说你是不是靠鬼王赶鬼。要什么记号？你都明知道耶稣前面都是鬼王赶鬼了，他再给你个记号，你也说靠鬼王的记号，是不是多此一举？弟兄姐妹，对这个时代是多此一举。耶稣就回答，你看也用一个交叉结构，一个邪恶混乱的时代看神迹，后面说也是邪恶混乱的时代，除了先知约拿没有神迹给你们看。弟兄姐妹回忆一下，先知约拿是谁？先知约拿是谁啊？约拿怎么样？约拿是在鱼肚子里面，对不对啊？在约拿那个约拿记那边讲到1章17节，说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3日3夜，还记得吗？啊，我请问约拿去传福音传给谁？传给那些的很凶恶的恶人，尼尼微人简直就是拿着人是当畜生一样的杀的。他抓了你以后就把你舌头割掉，把你的割掉，把你东西都割掉。很残酷的尼尼微人，是不是？哇，这些的恶人他们竟然听了约拿的话竟然悔改了啊！你看到吗？啊，这个神迹大不大？很大哦啊！我告诉你，约拿那个神迹就是最后的悔改啊！再一个他就说，你看嘛，人子也要在地里3日3夜。所以耶稣，我不会给你神迹了，现在为止我不会给你神迹，已经够了。我再行神迹，你都是被鬼附的，鬼行的神迹。现在我告诉你，坟墓里面如果3天以后复活了，你信不信？你信不信？结果那些法利赛人还是不信，是不是？没用嘛。好了，他说当审判的日子，尼尼微人他们悔改都要来审判你们，外邦人啊，凶恶的人都要定你们有罪啊。我跟你说，你们是亵渎圣灵啊。我们说亵渎圣灵事件就是比恶人还恶的事，恶人还知道哎，我错了，对不对？恶人还知道悔改，你们是明明知道错了也不悔改的宗教领袖啊，宗教领袖。所以弟兄姐妹，叫我们不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劝我们不要麻木啊，弟兄姐妹，我们最容易麻木。如果我们一旦麻木，是很危险的。啊，我常常感觉到自己，哎呀，做牧师做久了，我就会有一点感觉，是不是可以随便应付一下？如果有这样意念，慢慢就会，哎呀，我是不是去哪里去游玩一下？牧师出去玩玩啊，奢侈一下也是应该的嘛，对不对？反正闲得慌，大家不来找我，对不对？大家也不来让我关怀他，那我没事干，我就去旅游呗。是不是啊？要讲道了，我就上去拿一个圣经就胡扯八道啊，就可以了，别人也不知道的，对不对？ No， 这样会亵渎圣灵，慢慢你的心就会变坏，这个就很可怕哦，弟兄姐妹。所以你看，如果有一天呢，我告诉你，普通信徒都要审判牧师。是不是啊？好，来看，他说耶稣就宣告说，看哪，你们听不听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还大呀。请问比先知更大的是谁？耶稣基督，是不是？前面我们讲到耶稣比圣殿怎么样更大，就是比祭司更大。现在他说有一个人比先知更大，他讲一个悔改的福音，你竟然污蔑他是靠鬼王赶鬼，我告诉你，你以后真的受不起审判，耶稣都不会审判你，叫其他人来审判你。 OK 好吧，不配。好了，下面说智慧。四十二章，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来定这世代的罪，她从极地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的言语。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呀。好，我们一起看这段经文。他说王上，列王记上十章一到十三节说，当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哎呀好有智慧呀、啊、全世界都知道所罗门非常有智慧，对不对？他就来见所罗门王，哇，所罗门把所有他的答案都告诉他，简直无所不能，所有的疑难问题所罗门都能回答他。哇，他就对他真的是哎呦简直是崇拜啊，哎呀老远的极地而来啊。你说这个示巴女王是什么人，弟兄姐妹？她是一个异教徒的女王啊，弟兄姐妹。她竟然来这里说对王说，哎呀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使你做宝座啊，他立你做王，使你秉行公义。这句话记住，使你秉行公义。所罗门王公义，但是有一个人比他更什么。来，我们一起最后说，看呐，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什么更大，比君王更大的是谁？总结一下，耶稣基督前面讲过的，他比圣殿更大，他比约拿更大，他比所罗门王更大。他就是祭司、先知、君王集于一身的那位是谁？弥赛亚。法利赛人，你们还是不相信。他不接受耶稣竟然比这些先知、君王和圣殿都更大，还说他被鬼王附，是不是？好了，最后审判，四十三到四十五节，不用耶稣审判，马上审判就来，更多的污鬼就附身在一个邪恶的时代。所以耶稣呢，在四十三节开始讲说，污鬼离了人身，在污水之地游来游去，找地方啊，没地方安息啊，哪怕找到猪也好啊，是不是？到附在猪里面也行啊。他说寻找安息找不着，他说既然找不着，我们就回头回到以前那个房子里去，因为我们曾经在那个房子里面被耶稣赶出去了，现在我们再回那里做他的 the Lord of the house， 是不是？然后就带了七个，里面很干净啊，弟兄姐妹。什么叫干净？每天在这里信耶稣，不好好读圣经，整天讲闲话，闲话越多里面空荡荡，装饰整齐，打扫干净，哇好啊，对不对？你什么都没有啊，请问那个鬼赶出去，你马上有东西填满它啊，没有人去占据啊。你不要耶稣进去来坐在你的房间里面说，主耶稣你来我心里做王，他说不要，主耶稣你既然赶出去了，我没鬼了，你走吧。整天不看圣经不祷告，然后里面呢一团棉絮，里面都是垃圾，看了八卦，看啊，看那个微信手机，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哇，那里好多那些的抖音，看呐、啊，我曾经看到一些农民工坐在地铁那里，从头至尾都看抖音，哇哇，在那里，哇，这些人的空闲呐、啊，很空啊。基督徒千万不要做空闲的人，一空闲他就带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七是代表的完全，就是更完更完美更完美的恶，进到这里面去他就不会再出去了，他这样占据你，那个人幕后的情况就更不好了，这邪恶的时代将要如此。所以这些的法利赛人文士，这些的众人被搅和的就是说耶稣鬼王赶鬼，你耶稣基督来了这个世界就是把鬼赶出去嘛，这个世界请问谁能赶鬼，弟兄姐妹，谁能赶出去鬼？只有耶稣基督可以，奉耶稣的名才可以赶出去，耶稣一句话出去他就出去了，耶稣是胜过撒旦的，对不对？没有人可以赶出撒旦，只有谁？只有耶稣基督能赶鬼啊，弟兄姐妹。为什么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赶鬼？因为耶稣基督说，主啊你斥责他，我们没有能力赶鬼，耶稣能赶鬼，但是耶稣赶出去之后，我们要让耶稣在我们心里做王，不要继续空闲着，这个就没有安息了。所以弟兄姐妹说，哎呀我们为什么要守安息日啊？安息日是让主的真理进来，让主在你心里做王。 OK， 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盼望大家好好的 啊，去思想一下这个邪恶的时代啊，这个邪恶的时代啊，我们感谢神啊。你看真正的安息是什么，弟兄姐妹，希伯来书四章一到十一节，大卫讲到有一个安息日，不是犹太人的安息日，犹太人是星期六，对不对啊？他说有一个安息日，大卫预言说，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所以不得进去，然后有一个安息日为他存留，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安息日。所以今天才是真正的你的心在耶稣基督里面才得到安息，而不是说你去守日子。不要去像犹太人一样到今天还在守律法，犹太人到今天，很多犹太人在守律法，他们没有把耶稣迎进去，所以那个鬼就不停地骚扰他们，他们就不停地在外面得不到安息。哦，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哈。但是感谢主，最后耶稣讲到一个什么，讲到一个耶稣谁是谁的家人。来看四十六到五十节，真正得了安息，真正听耶稣话的是谁呢？啊，耶稣在那里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弟兄来了。弟兄姐妹，他母亲和弟兄来干什么？来干什么啊？我们回到这个经文里面去，在马可福音第三章二十一节，约翰福音也讲到说，其实他的母亲玛利亚和他的弟兄来是准备来干嘛的？对，看到耶稣在那里，哇，在那里破坏安息日哈，然后在那里做一些事情，跟这个宗教领袖有一些的冲突。哎呀，他出名了，他说你癫狂了，你癫狂了，你被鬼附身了。他的母亲和他的家人竟然说耶稣被鬼附了，癫狂了，你看见吗？啊，他们想要耶稣清醒一点，跟我们回去吧，你不要再干这个事情了，对不对？耶稣怎么回答他？耶稣问他，谁是我的弟兄，谁是我的母亲，对不对？他只说那些门徒，那些门徒是干嘛的？跟随他的，愿意相信他的。所以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所以最难的是遵行上帝的 will， 他的那个旨意，就是基督必须上十字架，必须在雨水在地里面三日三夜，这才是最最完美的赶鬼和怎么样对付魔鬼的，战胜魔鬼，战胜罪恶的最有效的方法。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不容易看到这个义仆哈，他的口是不是，他的口真的是很精准的表达一些东西，他不是跟他们去吵去闹，他是跟他讲出很多圣经的真理。而且他的母亲他的弟兄们都不清楚他的身份。所以谁是先知预言的那位族谱呢？好了，那最后我们就看到这一段十五到二十一节，弟兄姐妹，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啊，嘱咐他不要给他传名，要应验先知以赛的话。他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的，我心所爱的，我要把我的圣灵给他，充满他啊。感谢神，真正讨神喜悦的是谁？这位是怜悯的义仆，这位怎么样啊，控制他的口，他的口是圣洁的，他是个完全人。如果人能够勒住他的舌头，他就是个完全人。所以耶稣是完美的，耶稣是在世上没有人像他，说没有人可以指责他有罪，这是耶稣说的。他说你看，我们看下面有个结构告诉我们，义仆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人。有以色列人不接受，对不对？你们拒绝，他要把这个公理和正义 justice 把这个我带给外邦人啊。你看中间他讲什么，义仆的口啊，上次我们是讲到二十节，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熄灭。今天我们一起来念这个，来十九节，他不增进不渲染，实际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感谢神，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很重要的，我们要来效法的。他虽然被亵渎、被反对、被污蔑、被辱骂、被说鬼王赶鬼，但是他不与人争吵，他不会与人 strive， 他不会跟人去发生口角、去争斗，跟那些无意义的闲话他不会说。 所以他不会大声喊叫在大街上，哇，我要造反，我要反对，我要起来，这个世界不公平，整天在大街上喊口号 I want freedom， 对不对？很好，这个是很好，但是你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弟兄姐妹，起来反抗好不好？起来解放好不好？但是耶稣告诉我们，甚至人在街道上也听不见他的声音。有一句话说，他们在街上也听不懂他的声音，听不明白。耶稣讲的是真理，很少人明白。大家来看热闹，看神迹。犹太人是喜欢什么？弟兄姐妹，神迹，显个神迹。希腊人喜欢什么？智慧啊！所以没有神迹，他说：“哎，不信，没有智慧，笨蛋。”上帝就用一个丑陋的、愚拙的十字架告诉希腊人：“你们的智慧不可靠。”上帝用一个不是神迹的神迹，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三天以后复活，这一个想不通的东西告诉你，这是最大的神迹，是不是？感谢神啊！我们真的是啊，求主帮助我们。沉默事情是什么？真正的沉默事情是什么？真正的沉默事情就是他知道邪灵的诡计，他知道哪些人是跟随他的，他知道哪些人是按神的道遵行天父旨意的，他知道世上的人的亵渎，世上人的诡诈，世上人的闲言碎语，以及利用亲情感情来打牌。他知道，他阻止圣灵的工作，他阻止人分辨上帝的心意。很多魔鬼的工作，这个世界的王就阻止人成为耶稣的弟兄姐妹、兄弟和母亲。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怎么样要对付自己的口？感谢神啊！我们的神是什么？天国里谁最大？再次回到这个主题，我们讲了几次了，天国里谁最大？就是好怜悯、行公义、不张扬的生命，就是最大的。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比先知更大、比君王更大、比圣殿更大，他是真正的神的儿子弥赛亚。感谢神，你愿不愿意成为他的家人呢？你愿不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来控制我们的舌头呢？所以雅各书告诉我们，警告我们，雅各书第三章说，舌头就是火。他说这个世上有很多人，如果你在话语上不犯错，那他就是一个什么完全人。不是沉默事情那个沉默，是说你在讲话上懂得怎么讲，有没有真理。如果懂得讲，你就是个完全人，好不好？感谢神啊！你能勒住自己的舌头，因为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舌头可以把地狱的火点起来，把魔鬼引上来，把一群鬼带出来。所以这个事情，你看到两三个人在那开始讲那些小话的时候，小心那个地方可能会出一个洞，地狱的洞可能会，那魔鬼会在它里面绕着它。所以有人看见说，如果有一群人在讲人家坏话，里面都是鬼，围着一群鬼。不要进入那些的圈子，弟兄们，你不要看到人家就说，哎呀，那个什么，哎呀，啦啦啦，你赶快走，那个肯定是地狱的出口，有好多鬼会出来。所以我们说，不可以说谎话抵挡真道。你们心里不要去苦读嫉妒，不要苦读，不要嫉妒，好不好？啊，他说这个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从鬼魔来的。这种所谓的地上的那些的智慧，是从鬼魔来的。它不是真正从真理来的，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柔良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使人和平的结出和平的果子，好不好？啊，感谢神，求主帮助我们。最后的时候呢，你看腓立比书二章一到五就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立志行事是神在你们心里面运行，我要成就他的旨意，凡所行的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然后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将生命的道，将光照在人群里面。哈利路亚，我们感谢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求主洁净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口， 每天都注意不要乱讲话。每讲一句话的时候，你在心里想一个问题：主耶稣，你怎么讲？每一次一个意念出来的时候，主耶稣，你怎么想？每一次你要动手去做善事的时候，你说主耶稣，你怎么做？好不好？每一天每个小小的动作，你都要活在耶稣基督里面，不然的话，你就会被撒旦折磨。撒旦知道你做的事情不是通过耶稣来的，他最怕的是谁？他最怕的就是神儿子耶稣基督。他一听到耶稣基督的名字发狂。你只要心里想到耶稣基督，没有任何的邪恶的意念能够进入到你里面去。每一次你碰到事情，哎呦，又出事了，赶快说主啊，这是怎么回事？你提到耶稣基督就圣洁了，你提到耶稣基督你的手就干净了，你提到耶稣基督你的舌头就制止了。 OK， 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过不张扬的生活，好不好？不要去张扬啊！真正的沉默就会最后成功，就是看主给你讲话的智慧。好了，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好吧？啊，求主帮助我们。好，来唱这首《神的义仆》啊，《神的义仆》。好，大家来，打开这个啊，那个纸的后面哈、啊，那个讲道的后面哈、啊，有一首诗歌，然后你才把这个歌呢啊记在心里，把它歌词哈。看那神的仆人。神所拣选，神所亲爱，神心里喜悦的，神将圣灵放在义仆身上，神义仆将公义传给万民。他不争竞，也不喧闹，街上也无人听见他的声音。看那神的仆人，看那神的仆人。他所拣选，神所喜爱，神心里喜悦的，神将圣灵放在义仆身上，神义仆将公义传给万民。他不争竞，也不喧闹，街上也无人听见他的声音。崖上的芦苇，他不折断。他的灯火他不熄灭，他实行公义，叫公义的神万民都将仰望他生命。啊，神的义仆主耶稣基督，怜悯我们，怜悯我们，赦免我们。谢谢你，我们透过学习神义仆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地上施行公正公义怜悯，我们也感谢神的义仆为我们默默的受苦，愿意默默的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以至于可以胜过罪，胜过魔鬼，胜过那个鬼王之鬼。主啊，我们谢谢主耶稣所做成的大功，每天我们都来感恩来赞美，让我们成为世界的光和盐，让我们成为天国的门徒。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教训他们要遵守你的话，做天国的子民。主啊，求你把这使命降在我们身上，求你把圣灵大大的充满在我们身上，叫我们成为你荣耀的见证。哈利路亚， 就会成为天国中最受天父尊重的子民。主啊，愿我们都成为天父所尊重的人。感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